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6:42-46，《路加福音》6:42-46，我来读。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洛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阿门。美国的传统童话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深山的山坡上有3棵小树，那些树都有各自很大的梦想。第一棵树望着天上的星说，我想成为装黄金和珍贵的宝石的盒子，所以我将成为世上最美丽的宝箱。第二棵树望着流向大海的小溪水说，我想成为冲破汹涌的波涛向前进的船，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王，这样我将成为世上最有威严的一艘船。第三棵树望着溪谷下的村民和忙碌的日常生活的人们说，我不想离开这个山顶，我想茁壮成长到人们可以仰望我的程度，并且希望人们通过我可以想到神，所以我想要成为世上最高的大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树渐渐长成了大树。有一天，3个伐木工人为了砍伐树木来到了山上。第一个伐木工人看到第一棵树之后说，这棵树很适合我，非常美丽。那时第一棵树想，现在我要被制成装着巨大宝石的美丽的宝石盒了。第二个伐木工人看到第二棵树说，这棵树很适合我，是很有强度的树，并且砍了下来。这时第二棵树想，现在我要冲破汹涌的波涛前进，我要成为载着伟大的国王的强大的船。第三棵树直直的伸向天空，但第三个伐木工人没有看树，就说任何树都会适合我，并砍下了第三棵树。第一棵树直到去木匠铺为止一直很高兴，但木匠用那棵树制作了饲料桶，那里没有黄金和宝石，而是充满了家畜的饲料干草。第二棵树在去造船厂之前一直很高兴，但它并没有实现冲破波浪，而是没有成为一艘大船，而是成了一艘小船，成了渔船。不仅如此，船非常小，不用说在海上，连江里都很难航行，所以被送到了小湖里。第三棵树被放置在锯木厂之后一片混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留在山顶，我想只仰望神。很多日子过去了，三棵树几乎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梦想。但是有一天晚上，一个年轻的女人让刚出生的婴儿 躺在了马槽里，星光映照在第一棵树上，那个女人看到星光四侧的马槽，微笑地说：这个马槽真的美丽。第一棵树突然醒悟过来，也就是说自己是世上，自己成了在世上藏着最珍贵的宝物的一个存在。某个晚上，疲惫不堪的旅客和他的朋友们登上了渔船，那个旅客沉睡了，第二棵树在湖里航行。但是没过多久，雷电交加，第二棵树害怕的直发抖，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冒着风雨安全的把船上的客人载到安全的地方。这时疲惫的旅客站起来，伸出手说：静了吧。风暴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第二棵树也突然领悟到了，也就是说自己正在载着主管天地万物的王。在某一个周五的早上，第三棵树被从放置的树堆当中选出，当他穿过嘲笑的人群时，他瑟瑟发抖。最后一个士兵将一个人的手放在树上钉子的时候，他哆哆嗦嗦的发抖。但是在主日的早晨，第三棵树意识到了神改变了一切。每当人们想到第三棵树的时候，都会想到神。这比成为世上最高大的大树要好很多。这三棵树当中，任何一棵树都没有按照自己所想的方式实现了愿望，但是是以自己无法想象的非常神秘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真正的愿望。这个故事不仅是童话故事，也很好的反映了我们的信仰人生。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生的一大半是不能按照我们的计划或者是我们的想法继续下去的。因此，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告白，是神引导了我们的人生。另外，也不得不承认，被神引导的人生比我们自己主导的人生要更好。所以我们要再次铭记以赛亚书55:8-9，让我们再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和人的道路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差异。按照字面，也就是天壤之别，天地之差。没有人走到天的边，也没有人知道天边在哪里。宇宙当中，在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如果说按照比例的话，地球和宇宙的比较的话，可能这个地球要比我们的手掌更小，这样的比例来说，可见神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一位。因此，如果将我们的生活献给主，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主神秘之手。 并且让我想起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将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会发生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有时会想为何偏偏是我，这样的提问可能会接二连三，但是直到岁月流逝，我们才会回顾过去岁月当中的事情，才领悟到，我们才会微微点头。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也是这样，他十七岁的时候因为哥哥们的嫉妒被卖到了埃及，十三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过着奴仆和牢狱当中的生活，直到三十岁因为为埃及的国王解梦才能成了埃及的总理。大约九年之后他见到了哥哥们，通过这件事雅各的家人移居到了埃及。哥哥们对约瑟一直怀有恐惧之心，对于出卖约瑟的事情担心现在拥有强大权力的弟弟约瑟会不会报复。父亲雅各后来去世了，他们颤抖地说，现在父亲不在了，恐怕约瑟会报复。那时是哥哥们把约瑟卖掉，已经过了四十年了，但是他们仍然害怕。于是哥哥们找到约瑟请求原谅，当时约瑟这样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在坐牢的时候并没有认为神是良善的神，但是后来他才意识到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神的美意的一个存在。我们也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可能无法理解神的良善，但是后来我们就会告白，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神美意的存在。最能表现神的想法和人的想法不同，神的道路与人的道路不同，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在耶稣的门徒当中，雅各和约翰兄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一种叫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神美意的存在。十三到十四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德罗买。耶稣昼夜祷告之后，在跟随主的众多门徒中挑选了十二人，其中西门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是被主同时蒙召的两位兄弟。正如上周我们所查看的，彼得和约翰是一对兄弟，他们两个都成了主的门徒，都成了使徒，但他们俩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彼得是所有门徒当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起到带头行动的一个门徒，那么安德烈则是常常不露面的人物， 提到将别人联系给主的通道的作用的一个门徒。于是他把哥哥彼得介绍给了耶稣，把一个带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的少年带到耶稣的面前，并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告诉想要见到耶稣的希腊人，并且把他们带到了耶稣面前。今天分享的雅各和约翰兄弟与彼得和安德烈兄弟完全不同，因为这两个兄弟好像一对同卵双胞胎一样，雅各和约翰与彼得和安德烈兄弟一起成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第一组。这两个人和彼得与主同行，他们体验到了其他门徒没有经历过的很多的恩典，甚至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也有不能够参加的地方，但是他们去了。比如说去救管会堂的雅鲁的十七的女儿的时候，耶稣除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之外，叫其他人不要跟来。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恩典。然后耶稣上山变化，与摩西和以利亚一起对话的时候，也是只带了这三个人。变化的耶稣的样子与在世上的耶稣的容貌当中可以说是最荣耀的。再说一遍，就是耶稣表现出了自己的本色，也就是主的本色。三个门徒看到了这一点。另外，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在特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只是带了这三个人。在特西马尼园上山上的祷告，是耶稣在这世上祷告当中最凄惨的祷告。那个祷告有多么凄惨，作为一生的路加，他见证说汗珠如大雪点。据说人在极度痛苦下流汗的时候，汗会表现出红色。这三位门徒也看到了耶稣最痛苦的样子，所以说这三位门徒看到了耶稣使死人复活，也看到了耶稣最荣耀的样子，更是看到了耶稣最痛苦的样子。然而约翰和彼得一起与彼得和安德烈享受这样的恩典，绝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比其他的门徒更深，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情比其他门徒更好。他们没有为人称道的信仰或品格。雅各和约翰就像彼得和安德烈一样，他们在加利利岸边捕网的时候被耶稣呼召，公馆福音当中，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几乎没有描述雅各和约翰分开的情况，他们好像是一个人。马可福音三章也出现了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名单，如此可见，雅各和约翰，如此见证了雅各和约翰，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七尼，就是雷子的意思。雅各和约翰也正如彼得一样，表现出的性格似乎很急躁，因此他们的别称 是雷子。然而他们急躁的性格似乎与彼得有点不同。彼得的性格似乎有点虚张声势，看起来很急躁。偶尔和朋友们在饭店吃完饭出去的时候，会看到几个人在争着刷卡付饭钱。当然，支付自己的饭餐费，或者是按照人数一起来分摊餐费也是合理的。一个人如果主动在餐后提出支付餐费，可能并不是因为很有钱，一定是因为那个人把人际关系看得比金钱更重要。当然，要和一个无缘无故总想在饭后退在后面的人建立长期的友谊并不容易。彼得是在与朋友和同事用餐之后第一个拿出银行卡要付款的人那种类型。然而据说雅各和约翰性格急躁，还不如说他脾气不好会更准确。他们是以目标为导向，他们接近那种未完成事情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在路加福音九章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当耶稣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传道的时候，他知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近了，他想去南部的耶路撒冷。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必须要经过中间的撒玛利亚，所以首先派门徒在撒玛利亚寻找住处。但是撒玛利亚人说他们不能接受耶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很久没有往来了，尽管撒玛利亚人是他们同族，但犹太人却像外邦人一样藐视撒玛利亚人。当然，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不同。像撒玛利亚人说他们不能够接受的答复一样，雅各和约翰对他们的回复感到很生气。他们对耶稣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兄弟二人一定还记得前一段时间耶稣在山上与先知摩西和以利亚谈话的场面。在列王记下一章中，亚哈谢王派了50名士兵去捉拿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对50名士兵说，如果是神的人，火会从天降下烧灭你和你所有的50个人。于是火真的从天而降，烧毁了所有50人。雅各和约翰说希望神惩罚撒玛利亚，正如当年从天降下火来惩罚那样。可见这两兄弟不仅脾气暴躁，而且是一怒之下立马大发雷霆，大声喊并指责人的那种人。此外，这两兄弟不仅性情火爆，而且充满了野心，梦想着自己所设想的国家，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帝国。马可福音10章35到40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 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成就。”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雅各和约翰似乎有一丝期待，认为耶稣可能不是什么寻常的人。那时，耶稣没有任何的财产，也没有经过长期学习获得的文凭，也没有处于可以在社会上使用权力的位置，但他们认为可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现在虽然衣衫褴褛，但相信他有朝一日可能登上王位，他们心里还有一丝希望。可以想象，雅各和约翰有这些过分的野心，并梦想着自己的帝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们的家庭经济富裕，比其他的门徒的家庭要富裕。这是耶稣称呼呼召他们做门徒的场面，马可福音1:19-20。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当雅各和约翰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不仅离开了他们的父亲，还把雇的工人留下来，离开了他们。他们的家庭有能力雇佣劳动者，可见他们的经济比较富裕，所以他们也觉得自己必须比其他门徒处于更好的位置。第二，是因为他们有可能是耶稣的近亲。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妇人在现场观看，在描述这些妇女的时候，马太作证说，玛利亚和西庇太儿子的母亲也在场。约翰福音当中说，他的母亲和他的姨也在那里。也就是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与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是姐妹。那么耶稣、雅各和约翰就是表兄弟，他们声称自己与耶稣有血缘关系，从而要求在主的国度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但是当雅各和约翰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耶稣正在去耶路撒冷被付十字架的路上。然而他们相信，当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有可能会彰显出弥赛亚的荣耀，并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他们认为那将是夺取荣耀的绝佳的时机。雅各和约翰梦想的不是神的国，而是他们自己的帝国。那之后，主用神秘的方式引导了他们的人生。 在主后44年，希律亚基帕开始迫害基督徒，以赢得犹太人的青睐。其中第一个目标是雅各。他们认为雅各在事工当中非常热心，因此被犹太人所憎恨。于是雅各成为耶稣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者。雅各和约翰要求当主的国临到的时候，让求耶稣让他们坐在主的左边和右边。那时耶稣问，你们能喝我喝的杯吗？他们回答说，可以喝。但事实上他们甚至不知道这话意味着什么。但最终雅各成为第一个喝主的杯的门徒。据说使徒雅各在五旬节降临的圣灵充满之后前往西班牙，在那里传福音10年，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殉道。于是雅各又成为西班牙的守护神。与雅各相反，约翰在12个门徒当中是活得最久的。约翰在耶稣被士兵们带走的时候，他是唯一跟随耶稣到大祭司庭院的门徒。然后在12个门徒当中，只有约翰在旁边，在身边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是唯一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耶稣直到最后死亡的状态。他听到了耶稣最后的声音，而且他也没有错过耶稣咽下最后一口气。当然在那之前，约翰并没有放弃他的野心，即使在最后的一刻，他也想耶稣只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指挥世界，他就会成为第一个功臣。而且其他门徒都逃跑了，他又想以后也有了可以说大话的理由。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了约翰，于是约翰把玛利亚带到他家，服侍了玛利亚的一生。所以当耶路撒冷遭遇逼迫的时候，约翰和玛利亚一起逃亡。当他的兄弟雅各殉道的时候，他从耶路撒冷逃到安提阿，又从安提阿逃到以弗所。据说使徒约翰在多米提亚努斯皇帝期间被扔进一个滚沸的油锅，但没有受伤，于是他被流放到巴摩岛，后来又回到了以弗所牧羊以弗所教会，最后离世。雅各和约翰一直梦想着自己的野心和帝国。起初对他们来说，主只是让他们可以实现愿望的一个愿望盒，正如一个可以梦想成真的妖怪的魔棒。雅各和约翰并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并不明白主说可以喝主的杯的意思是什么。然而由于主接受雅各为殉道者，他在12个门徒当中比任何人都最先领受了进入神国度的荣耀。而且约翰想殉道也无法做到，被迫在世上生活了将近100年，通过让他过着痛苦的生活，使他能够亲身的经历活着的殉道者。此外，在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同生活的时候，约翰对信仰 和耶稣基督有了新的认识。通过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他向我们呼吁，信仰的核心是爱而不是野心。另外，通过记载在他被流放到拔摩岛上的启示录，敦促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最终所希望的不是罗马帝国或世界王国的价值观，而是永恒的价值观和神的国度。最重要的是，通过约翰福音告白自己有多么愚蠢，既是主不断地讲神的国度，他也只是想到的只是世上的国度和帝国，而且主是世界的，不是世界的王，是神国的主人。约翰为此悔改，最终约翰记录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约翰启示录。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成了他自己的忏悔录，因为他没有正确的认识主，没有正确认识神的国度。亲爱的教友们，大家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是有野心的世俗价值观吗？还是爱情的永恒价值观呢？或者是满足我们欲望的帝国吗？还是彰显主旨意的神的国度呢？没有什么比接受我们自己更高的神的道路更幸福的生活了。顺服高于我们想法的神，没有比相信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更蒙福的人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雅各和约翰脾气暴躁，雄心勃勃，痴迷于他们梦想的帝国，他们要求当主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他们根据世俗的价值观要求主让他们坐在左右两侧。然而主使雅各成为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个成为进入神永恒国度的一个第一位殉道者，还有约翰作为活在世上最长时间的人，甚至他成为了活着的殉道者，让他可以清楚地写下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世上希望拥有什么样的国家，清楚明白这一切。我们有的时候也像雅各和约翰一样，被世俗的价值观蒙蔽了双眼，有的时候固执己见，想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成就事情。正如神改变了雅各和约翰，使他们成了属于主的人，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成熟，成为属于主的人。我们不仅相信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也求神让我们相信神的意念和他的道路要高于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道路。求神让我们相信神的智慧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求神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缔造成为神的作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